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国百姓看病难，看不起病的背后真相。在美国总统川普被送入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治疗后，10月4日，中共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称，希望所有美国患者都能得到像总统一样的治疗待遇。此言引来国内网民纷纷质问，可以让中国百姓住到高干病房吗？前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早年曾披露，中共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的 80% 仅为850万党政干部所享受，官员感冒住院花几万甚至上百万都屡见不鲜。一名退休省级官员住一次院就花300万。在民主制度下没有特权和权贵，而中共官员却霸占医疗资源，将巨额医药费花在高干治病疗养上，中国百姓交着最贵的税却看不起病，交不上住院押金必会无情地被拒之院外，人死了你要维权，你就是颠覆政府。那些饱受疾病折磨在生死中挣扎的老人和孩子凄惨和无助，不少人得病只能等死或自杀。普通民众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现状已延续了几十年，民众为了去病健身，80年代兴起了气功热，到1992年5月去病健身有奇效的法轮功传出后，无数被病痛折磨的民众修炼后喜获新生。1998年医学调查显示，法轮功去病健身有效率高达 98%， 短短7年间使上亿人身心受益，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医药费。然而中共不但没有感恩，却因为法轮功学员人数众多引来江泽民的记恨和中共的惧怕。中共自拍天安门自焚伟案，栽赃陷害法轮功，残酷迫害法轮功21年，不但剥夺了法轮功学员练功和信仰的合法权利，使无数身心受益的法轮功学员家破人亡，同时也阻断了更多民众去病健身的自救之路。中共建政以来一直以谎言暴力维持专制，维稳开支超过军费，其邪恶体制正是中国人承受巨大苦难的根源。中国人要想获得包括免费医疗在内的多重社会保障，享有基本的人权和健康权，彻底解体中共这颗毒瘤才是治本之道。民众说，共党不亡则天理不存，中国不兴。中共解体是无法阻挡的历史必然。中共成立99年害死8000多万中国人，犯下了滔天大罪，如今中共掩盖疫情又给全世界带来灾难，必遭天谴。唯有明真相，存善念，实正邪，与中共切割，退出中共党团队，才能顺天保命，拥有平安。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中国百姓看病难 看不起病的背后真相。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法轮功学员李瑞玲被网判两年，湖南长沙曹志芳夫妇被非法关押，律师探视被阻挠，湖南怀化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骚扰，广州海珠区看守所侵犯法轮功学员的生命健康权，山西太原周少山一家三口被非法判刑，辽宁鞍山余文泽遭迫害含冤离世，告诉民众躲避瘟疫的妙方，辽宁张桂霞却遭非法庭审。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朝阳区劲松中街法轮功学员李瑞玲女士2020年9月30号被东城区法院开庭网判两年，勒索罚金4000元。今年1月，李瑞玲在粘贴关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资料时，被东城区花市派出所警察跟踪绑架，随后七八个警察逼迫李瑞玲去他家非法抄家，抢走了法轮功书籍、电脑、真相资料等私人物品。李瑞玲70多岁的大舅也修炼法轮功，碰巧到他家做客，警察看到他大舅背的包就抢，老先生跟他们理论不予配合，被警察铐起来按在地上，警察将李瑞玲和他大舅一同绑架，李瑞玲被非法关押到北京东城拘留所，他大舅被放回。9月30号，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对李瑞玲非法开庭，家属申请旁听被拒绝。李瑞玲在法庭上自辩时说，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功法，我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多种疾病都好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我才要把法轮功使人受益的事告诉人们，如果人人都按真善忍去做，那世界就和平了。律师为他进行了无罪辩护，近日得知李瑞玲被东城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被勒索罚金4000元。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长沙市曹志芳和妻子杨芳等多名法轮功学员2020年10月27号晚上被当局绑架，曹志芳被非法关押到长沙市第二看守所，曹志芳家属为他聘请了律师，但长沙市第二看守所和公安局监管支队却阻挠律师会见当事人，律师已经向相关部门投诉，控告长沙市第二看守所、长沙市公安局监管支队违法阻挠律师会见当事人的行为。同一天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还有李志刚、陆从英、龙郎琼。据悉，目前李志刚仍被非法关押在长沙市第一看守所，陆从英、龙郎琼已于11月6号回家。据明慧网报道，今年9月底以来，湖南省怀化市贺城雷华梅等多名法轮功学员遭当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组织、政法委、公安等人员绑架、骚扰、迫害。9月27号，法轮功学员雷华梅下班回家途中，送给路人一份介绍法轮功真相的资料，被公安便衣劫持到城中派出所，雷华梅被非法搜身、搜包，后被非法审讯，接着被关入小号。警察抢了雷华梅的钥匙，到他家非法抄家，雷华梅当天被放回。第二天上午，雷华梅又被派出所警察强行拉上警车，绑架到派出所，他下午回到家。10月20号，怀化市贺城区政法委熊姓副书记、市610张姓主任、城北社区丁姓主任几个人到法轮功学员任慧君工作的学校骚扰。任慧君1998年开始学练法轮功，他之前患有顽固的喉咙疾病，练功后疾病消失，能正常工作了。自从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任慧君被单位领导伙同怀化市铁路公安骚扰，非法拘禁。2001年被绑架到广州市洗脑班迫害。11月12号，怀化市贺城区国保大队张华和迎丰派出所警察四人闯入法轮功女学员何秀云家中，把她绑架到迎丰派出所非法关押，后又转到拘留所迫害。 这是何秀云近期第二次被绑架。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广州市有近十位法轮功学员目前被非法关押在海珠区看守所。自2018年以来，原本身体健康的王雪珍、曾家庚、李长兴三位法轮功学员在看守所被迫害出现严重症状。76岁的王雪珍女士被迫害至无法行走，78岁的曾家庚先生被迫害至严重高血压，60岁中医师李长兴先生被迫害至间歇性昏迷。王雪珍老人是原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退休员工，因为向民众传播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而被当局迫害。2020年1月3号，王雪珍被海珠区法院秘密庭审后，法院既不判决也不放人。王雪珍在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期间，警察使用一种叫做定位的酷刑，导致他身体长期扭曲，只能终日卧床，无法正常站立行走。曾家庚先生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原珠江轮胎厂退休高级工程师，因为向民众传播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时被非法抓捕迫害。他于2019年7月被绑架，今年2月底被转到海珠区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曾家庚身心状态每况愈下，血压高达200，心脏受损，右眼几乎失明，左眼视力模糊，双耳听力严重障碍，会见时完全听不清律师说话，无法和律师沟通，同时还伴有头晕、头和身体晃动等。李长兴先生是一名中医师，18岁时因工伤导致铅锰中毒，造成肢体二级残疾，生活不能自理，修炼法轮功后获得健康。李长兴因为坚持真善忍的信仰，2017年被海珠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海珠区看守所。2018年6月，律师两次会见李长兴，发现他皮肤出现干烂，身体多处出现肿块，吃不下东西，身体非常虚弱。李长兴的家属和律师多次申请取保候审或保外就医，都被海珠区法院法官邹世发拒绝。2018年9月6号，广州市海珠区法院误判李长兴4年徒刑，他又被劫持到广东省北江监狱继续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法轮功学员周少山、高继平夫妇和女儿周娜，2019年9月被太原市万柏林公安分局和平南路责任区刑警队警察绑架，警察还进行了非法抄家。之后周少山被非法关押在太原市第一看守所，周娜被非法关押在太原市第四看守所，高继平在太原市第四看守所被非法关押10天，因为身体检查不合格，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形式释放。2020年1月，太原市万柏林区检察院非法起诉周少山、高继平、周娜，太原市万柏林区法院非法开庭，周少山和高继平都被网判3年，各勒索罚金5000元，周娜被网判2年，勒索罚金3000元。参与这次迫害的人员有太原市万柏林区法院审判长李志强、陪审员谢东红、郭丽红、万柏林区检察院公诉人陈娜、太原市公安局万柏林分局局长高乃勇、和平南路责任区刑警队办案警察霍帅、严彦兵、郭姓警察、社区警察宁书静。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鞍山市78岁的法轮功学员于文泽女士多次遭到鞍山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组织人员、派出所警察、街道社区人员的骚扰、绑架、非法抄家、关押、判刑等迫害。2020年9月11号含冤离世。1999年7月，中共对法轮功团体发动迫害，并大肆抹黑和造谣污蔑。信仰真善忍的于文泽老人曾经去北京、沈阳市委上访，向政府讲述法轮功真相。2017年10月，中共协党在19大召开前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又一轮迫害。于文泽老人在鞍山市湖南街申英路401车站站点被新兴派出所蹲坑的5、6个警察打倒在地，警察抢走了于文泽的钥匙去家里抄家，在于文泽老伴的坚决抵制下，警察没有得逞。 余文泽老人被警察强行带到鞍山市中医院检查身体，血压高达180多，在身体检查不合格的情况下，警察将老人非法关押到鞍山市第一女子看守所，并给他戴上手铐脚镣，而且不准家人探望。余文泽老人后来被鞍山市铁东区检察院非法批捕。2017年12月，余文泽老人又被鞍山市铁东区法院非法庭审，冤判4年，勒索罚金10000元。参与庭审的人员有鞍山市铁东区检察院的公诉人李尼和高新，鞍山市铁东区法院的法官高泰，陪审员张小富、徐德辉，书记员刘鹏。2018年1月，在鞍山市女子看守所，余文泽老人的身体被迫害出严重症状，改由家属作为担保人，暂时给予监外执行。当地的610政法委、街道社区人员天天上门骚扰。2020年9月11号，余文泽老人在惊吓和病痛中含冤离世，当时还在监外执行之中。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法轮功学员张桂霞女士，在武汉肺炎全球肆虐之际，不顾自身安危，去告诉民众躲避瘟疫的方法，希望帮助人们走过这场劫难，却在2020年6月遭当地警察绑架，2020年11月在南沟看守所被非法开庭。张桂霞现年55岁，是抚顺市新宾县天然饮料厂职工，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从此修心向善，无病一身轻，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工作兢兢业业，家庭非常和睦。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张桂霞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被非法劳教3年多，入冤狱4年，曾在抚顺市武家堡教养院、沈阳市马三家教养院、大连教养院、辽宁女子监狱等处被残酷迫害。2020年6月9号，张桂霞给望清门江南村的乡亲们送去躲过瘟疫的妙方和讲述法轮功真相的资料，遭到望清门镇江南村副书记张增友、书记宋玉平举报，被新宾县公安局望清门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望清门镇派出所所长夏光上报到新宾县国保大队，被关进新宾县看守所。15天后，张桂霞被转移到抚顺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后被抚顺市顺城区检察院非法批捕。2020年11月13号，顺城区法院在南沟看守所对张桂霞非法开庭。庭审中，公诉人问张桂霞，你犯法没？张桂霞说，我没有犯法，我是在救被中共的谎言迷惑和欺骗的老百姓，我完全否定对我的迫害。张桂霞的律师说，张桂霞发放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疫情周报，是让人预防瘟疫，是大善之举，是应该得到表扬和鼓励的。律师还说，2011年3月1号，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发布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公布新闻出版总署废止第5批规范性文件的决定，这项决定明确废止以下两个1999年发布的文件：一、关于重申有关法轮功出版物处理意见的通知；二、关于查禁印刷法轮功类非法出版物，进一步加强出版物印刷管理的通知。公诉人不让律师讲话，律师说，这是国务院公报，谁都可以看，这些都说明学习发放法轮功出版物和相关读物都是合法的，目前还没有得知庭审结果。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82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川普总统表示，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窃选；
加拿大多伦多举行解体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游行。近日，美国50州民众举行集会，要求停止窃选。美国总统川普接受《纽约邮报》采访时表示，这次美国选举是历史上最大的窃选，他没有丝毫的退缩，并表示会获胜。川普在推特上写道，选举被人做了手脚，不允许观察员监督，并用激进左派私人公司拥有的领土公司 Dominion 投票机进行投票。这个投票机名声很坏，无法获得德克萨斯州的认证使用资格。选举过程中还有假新闻媒体以及媒体晋升等等恶行。川普在周五晚间的采访中说，这是一次100%被非法操纵的选举，所有的人都知道。我获得了约7400万张选票，我会输了选举吗？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川普对古德温说，由于领土公司投票机和软件不安全，德克萨斯州拒绝使用。川普再次强调了对该公司的指控。Dominion 公司的所有者和投资者与民主党有联系。古德温报告说，的确， Dominion 公司向民主党做政治捐献，并在奥巴马和拜登执政期间与克林顿家族基金会合作。川普说，这次选举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窃选。川普11月15日的推特说，只有在假新闻媒体的报道中，拜登赢了，我没有丝毫退缩，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一次被非法操控的选举，我们会获胜。11月14日，加拿大多伦多市法轮功学员在多伦多市中心举行了解体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的游行。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写着解体中共红魔、选择正义良知的大型横幅，所经之处受到民众热情响应，有的鼓掌、拍照、竖大拇指、鸣喇叭表示支持，还有的民众大声欢呼，向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表示支持和赞同。游行队伍从市中心的克拉伦斯公园出发，由加拿大皇家警察开路，雄壮威武的天国乐团打头阵，随后的是解体中共方阵、三退方阵、练功队、停止迫害方阵、法轮大法好方阵，最后是腰鼓队。游行队伍沿多伦多的主要干道和繁华的商业区，包括中区唐人街、丹达士广场和央街，然后绕回起点结束。游行经过市中心的丹达士广场时，恰巧那里正举办另外一个集会，看到法轮功的队伍经过，人们转过身来对着法轮功学员鼓掌和欢呼，我们支持你们，一起打倒中共。这次游行的协调人江帆说，警察提前一小时到达游行的集合地点，给我们提供咨询，告诉我们今天游行路线经过的地方，有哪些其他游行和活动。游行结束后，带队的警长说，我们的队伍非常有纪律，希望下次再见。我也给他解释了我们游行的目的及中共 CCP 给中国和全世界带来的危害，他表示了解我们的诉求。游行结束后，警察还对天国乐团的指挥马田说，你们的游行非常棒，你们的队员很自律，还非常受欢迎。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763万人。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满眼望去皆是敌人，越抓越多。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3号。中国古代的周厉王奢侈荒淫，赋税沉重，使得民怨沸腾。周厉王于是派人监视百姓，如果发现有人有不满情绪溢于言表，就抓来杀头。从此人们敢怒不敢言，熟人在路上遇到只能用眼神互相交流。赵穆公告诫厉王，防人之口甚于防川，意思就是说阻止人民说话的危害超过了堵塞河川的危害，但厉王根本不听，结果很快国人就忍无可忍了，在一次大规模的起义中结束了周厉王的残暴统治。今天的中共何尝不是在重蹈周厉王的覆辙。2019年8月清华大学知名法学教授许章润被开除公职，仅仅因为他在过去几年里发表了几篇针砭时事的文章。那我们一起看看他在文章中究竟说了什么。2018年7月许章润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们当下的恐惧，质疑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今年2月份许章润发表了愤怒的人民不再恐惧，谴责中共隐瞒疫情，制度性无能，道德性败坏，为保江山的一己之私而置亿万国民于灾难。5月份许章润又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为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在这篇文章中，许章润揭示中共在全球抗疫中国家公信坠入谷底，四面楚歌，山穷水尽。6月份许章润再次撰文抨击北京地方当局强拆住宅小区和艺术区，是暴殄天物，糟践生计，践踏斯文。独裁的中共政权显然无法容忍，以所谓嫖娼的莫须有罪名将许章润抓走。后来在舆论压力下，许章润被释放，出来后他继续为自由发声。其实许章润只是说出了事实真相，发出了一个有风骨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声音。但是中共野蛮打压言论自由，多位大学教师被不明真相的学生告密后遭到解聘，正义律师被吊销执照，中共对正义敢言的社会精英毁谤名誉，截断生路，逼迫他们央视认罪，甚至将他们投入大牢或直接失踪。中共是想杀一儆百，让所有人都晋升，可是就是杀尽天下所有会打鸣的鸡，能阻止天快要亮吗？近日中国电影人兼私营出版人耿潇南挺身而出为许章润仗义直言，结果也被中共当局逮捕。耿潇南只是政治意见人士的同情者，他的获罪显示出中共对不同声音的管控已经到了风声鹤唳的程度，不仅对冲在前面敢说真话的人大力整肃，就连他们背后的声援者家属或朋友都不放过。中共内外交困，在国内制造寒蝉效应来消除反对者，想以此减缓压力，其实恰恰相反，这只能增大高压锅的压力，随时可能引爆。9月11号地产大亨红二代任志强因敢于讲真话被重判18年，这引起了体制内外更多人的不满。前中央党校教授有红二代背景的蔡霞尖锐批评中共是政治僵尸，是黑帮一样的政党，这个体制已没有出路，改是没有用的，必须抛弃掉。就因为这些话，蔡霞被中共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甚至冻结银行账号。任志强和蔡霞的例子代表着中共体制内一部分人的觉醒，不再沉默，要求抛弃中共，这对中共的冲击力非常大。于是在今年的中共五中全会上出现个新提法，就是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外界解读这是一种黑帮式的说法，意思是威胁你放明白点，你不明白就对你下手。80后出生的施泰飞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翻墙在推特上发文会遭中共警方逮捕。2017年前后，施泰飞无意间透过翻墙软件了解到很多真相，他看到了被中共谎言掩盖的真实的中国近代史，以及中共统治下的种种社会不公现象，一种道德良知和责任油然而起，施泰飞开始试着向周边的人传递真相。 他本以为在墙外不会被监控，但是随后他被警方没收了电脑，彻底搜查了住处，被带到派出所，反靠在墙边一晚上，又拘留11天。今年施泰菲为躲避再次搜捕，他逃到了美国，但是他惊讶地发现中共的网络审查已经扩展到海外的推特、脸书，正在破坏海外的言论自由。最近几个月，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学员又实施了新一轮的骚扰行动，逼迫他们在三书、所谓的保证书、悔过书、揭批书上签字，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如果遭到拒绝，就威胁说不签字让你消失就消失，再不签就绑架、送洗脑班、停发养老金、株连子孙上学就业。中共还使用了更多卑劣的手段，比如用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当人质，逼迫他们签字等等。如今中共已经到了对每条信息、每个人都严密监控的程度，他的神经时刻紧绷，满眼望去都是敌人，要制造恐怖气氛加以恐吓，这暴露了中共对自己将要覆灭的恐惧，完全没有任何自信了，只剩下一种末日疯狂。在正义力量的内外夹击下，中共即将走向灭亡。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是非常的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的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在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山村里啊，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来，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们脸上啊都是洋溢着幸福。1999年的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运动，至今已经21年了。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这违反了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的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他们，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的任何的组织、机关，甚至于是个人，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是事实上呢，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的任何职能部门都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是某某教。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么江泽民他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呢？都没有吧。那咱们再找找中国的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也从来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某教的这样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名称，里面您也找不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个什么地方呢？ 610这个名字是来自于1999年的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610办公室。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610办公室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机构，它的权力可以是在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那么它干什么呢？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的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也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的。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其次，迫害法轮功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是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仁。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的出门给人们发放法轮功的资料，或者是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是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这些理由给抓走判刑，那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已经被查明身份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4574人，这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笑涵，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人生巨变，因祸得福。故事的主人公2015年迎来了自己可爱的小宝宝，原以为从此走入了幸福的大门，岂料却是厄运的开始。小宝宝身患重疾，给全家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在主人公万般痛苦绝望的时候，却因祸得福，迎来了生命的曙光。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我读完大学，顺利地进入了全球500强的一家美资企业，后来又获得外派欧洲的机会。外派工作结束回国，我像很多人一样结婚生子，可老天却跟我开了一个又一个天大的玩笑，我的厄运悄然来临。丈夫从小是父母宠坏的妈宝，家里家外的事很少过问，唯独对自己的 IT 工作尽心尽责。他因为炒股亏掉了所有的本钱，还欠了银行几十万。就在我待产的最后半年，他又得了血管炎，两个脚掌脚踝溃烂不止，疼得整晚睡不着觉，经常大喊大叫，每天一瘸一拐地去上班。家里的不幸给我的压力很大，我不得不成为家里的精神支柱。我在整个备孕期全部按照书本来做，穿防辐射服，吃香港买的孕妇奶粉，吃钙片，吃鱼油给胎儿补营养，一心想着给我的宝宝最好的。2015年8月，我终于迎来了可爱的小生命， 我的小宝。孩子出生第一天，皮肤就白白净净，浓眉大眼。那一刻，我像捧着另一个自己，我赋予这个鲜活的生命是我毕生所有的期待。我心里憧憬着陪伴女儿快乐健康成长的一个个画面。但噩梦在孩子出生的第18天开始了。那天孩子突然两眼斜视，四肢抽搐，面目狰狞，挤成一团，送去医院检查，儿科医生判定是缺钙。后来孩子发作次数越来越频繁，有时一天打几十次，每次发作完大哭，痛哭嗷叫。我心里喊天喊地，求老天不要再折磨这个才出生20几天的幼小生命。再次带孩子去医院，我挂了神经科。这辈子我永远记得那个几乎让我崩溃欲绝的一天。当我去拿检查报告，医生说，你千万不要激动，报告显示是最严重的癫痫症。我整个脑袋一片空白，那一刻万念俱灰。我想抱着小宝消失在这个世界上，瞬间泪如泉涌。第二天的核磁共振报告显示是先天性巨脑回畸形。我打电话回老家，爸爸告诉我，妈妈因为小宝的事情受到很严重的精神刺激，已经言语失常。从此，我都不能再给父母打电话，怕母亲再受刺激真的发疯。我开始搜集全省各大脑科专家的信息，并预约挂号就诊。所有的专家看后都毫不犹豫地决定不再接第二次会诊。在一家知名的私立脑科医院，口碑最好的神经科主任极其委婉地跟我说，我一辈子讲医德，我不希望欺骗你们，不用再到处花钱跑医院了，只能出于人道主义好好养着孩子。你还年轻，好好准备生二胎吧。那一次，我整个身体已经麻木到不知道如何哭了。经过所有大医院专家诊断，判定小宝患的是婴儿型癫痫性脑病，愈后运动功能和认知功能缺失。我不愿接受这一切，抱着这个我带到世上却不能给他健康的小生命，自责和恨如刀绞一样，我几度失声痛哭，想让老天把我们母女俩一起带走，自己和小宝还继续活着的意义在哪里？孩子的状况导致我产后精神抑郁，引发乳腺增生囊肿，经常疼得掉眼泪，整天抱着孩子四处奔波就医，导致肩周炎引发，左手经常疼得不能动。2016年5月，我只好离职回家调养。看不到一点生的希望，痛苦绝望的我开始思考人生。我的命为什么这么苦？人生的出路在哪里？哪里是我生命的曙光啊？2016年6月的一天，我把车停在一个从未见开门的商店门口，保安来电话说我违章停车。那一天，我终于见到了这家店的老板，是一对中年夫妇。看上去两人神清气爽，慈眉善目，给人感觉非常舒服。我把车挪开后，老板非常热情礼貌地邀请我进店喝茶，这才知道原来是一家经营茶叶兼卖茶具的店。后来发现他们对所有街坊邻居保安都非常好，他们看到小区保安夜晚巡逻很辛苦，便把自己的电动自行车送给了保安。也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走进这家祥和安静的茶叶店，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打开倒苦水的阀门，忘我地诉说自己痛不欲生的经历。而我面对家人、朋友、同事或同学时，从来没有倾诉的欲望。我不停地问他俩，活着为什么这么苦？人生的出路在哪里？第三次去茶叶店喝茶时，当我说道，有时候觉得真是生不如死，茶叶店大哥便对他的夫人说，把那本书拿出来吧。大哥夫人若有所思，沉疑了一下，望着大哥说，真的拿吗？大哥斩钉截铁地说，拿。我接过一本金灿灿的书，封面写着《转法轮》。大哥对我说，回家安静地连续看三遍，看完再回来找我。回到家，我把自己关在书房，捧着这本《转法轮》连续看了两天两夜，感到字字戳心啊。我在国外工作的那段时间，接触过基督教，过去在不如意时也会读一读圣经，但能把宇宙中的理讲得这么透彻，这么直击人心，这辈子只在《转法轮》中才看到。我明白了，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人中的名利情只是昙花一现，返本归真才是我们回家的路。走进大法，我倍感兴奋和幸福。茶叶店大哥和夫人开始教我练功，大约过了三个月，我左手肩周炎不疼了，整个身体有种疏通的轻盈感，随着时间的推移，增生刺痛感也渐渐没有了。2018年9月，公司组织全面体检，我叮嘱医生，请仔细检查一下有无乳腺囊肿，有无增生。医生笑着跟我说，两侧都没有增生，你以前报告显示的囊肿也消失了。我明白，是法轮大法救了我。这辈子，我已经得到了最珍贵的大法，我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得法后，我学会了开心的微笑。我活了30几年，才真正的感受到什么叫内心的喜悦、充实和丰满。我在工作和生活中，对待同事、家人和朋友，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我对员工做到随和谦卑，对领导的额外工作安排表示理解和支持，对犯错的下属也尽量做到包容和鼓励。有一次，一个同事和她丈夫吵架后来找我聊天，说已经决定离婚，孩子一人一个。如果在修炼前，我一定也是被世俗观念带动，赞同他的想法，但现在不同了。我按照自己理解的向内找的法理劝导他。我说，你仔细回忆一下矛盾激发的过程中，你有没有责任？你是否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你是不是只是自私地想到自己的感受？听了我的话，他渐渐地醒悟，开始剖析自己，看到原来自己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几天后，他开心地对我说，不离婚了，要好好经营家庭。得法后，我重拾信心，通过了国内某名牌大学的 MBA 联考，同时又重新找到了一份好的工作。小宝也得法了，他每天听师傅的讲法录音，可喜欢听了。他的身体在明显的好转，每天做康复都有进步，喜欢笑，能吃会睡了。所有见到小宝的人都喜欢得不得了，他还会跟爷爷奶奶逗乐。我相信师傅会保佑每一个大法弟子，小宝一定会健康成长的。丈夫因为抗压能力太弱， 经历炒股亏损，自己得了血管炎，加上小宝发病，多方面的严重精神打击，在家时他经常会突然吼叫，摔杯子，有几次还伤到我的身体。得法修炼前，我个性比他更强更倔，他摔一个杯子我会摔两个。自从学法后，我在他面前从来就发不出脾气来，更不会摔东西了。2016年9月的一天，他突然跟我说，对不起，这段时间压力太大，脾气不好，十一放假我带你去云南玩吧。我当时以为耳鸣听错了，结婚几年他可从来没有主动提出带我去旅游。那一刻我心里默默地感谢师父教我去掉了争斗心，提高了心性，与人发生矛盾时不争不辩，不吵不闹。我这种平和的心境带动了他，慢慢的他也学会遇事能冷静，懂得互相理解了。丈夫从我生活一点一滴的改变，知道了《转法轮》是一本可以真正帮助人提高心性的好书。有时候我们出现摩擦时，他拿师父的话来提醒我，真善忍，你做到了吗？我知道他心里已经接纳这本宝书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向涵，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心雨给大家念一封山东滨州一位听众的来信，讲述法轮大法救了她身患脊柱癌的丈夫的故事。下面是她的自述。2011年上半年，我家遭受了巨大的磨难。正月初六，我丈夫的腰腿疼病急剧发作，去医院确诊为脊柱癌，而且已经扩散到了整个骶骨。对我来说，这简直是晴天霹雳。公婆年近80岁，孩子还未成年，手术费需要好多万，我到处张罗着借钱，还要照顾这个家。精神上的压力和身体的疲惫，使我这个也患有多种病的人快要崩溃了。我自36岁就是个药篓子，高血压、高血糖、腰腿疼、鼻炎、咽炎、痔疮、偏头疼、失眠等等，而且下岗在家，丈夫早就因身体不好办了病退，这样一个贫困的家，现在又借了一大堆债，我的身心疲惫与内心的痛苦到了极限。丈夫手术有5个主治大夫做了8个多小时，大家或许都知道，骨癌即便是做了手术，疼痛也是难以忍耐的。丈夫每天就靠止痛药、止痛针维持着，医生让他接着做放疗和化疗，可我们承担不起这笔昂贵的费用啊，我们只好回家了。手术后，丈夫病情不但不见好转，反而一天天加重，止痛药不断加量，可止痛针药不是随便能买到的， 每个医生每天只能开一支，我们只好到多家医院去买。为此，我和孩子每天在各个医院穿梭，不然这一夜就熬不过去，因为打上一针止痛药，连两个小时都维持不了，全家人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10月4号这天是改变我们全家命运的日子。这一天，我表妹听说我丈夫得了重病，特地来看望他，并给我们请来了一本《转法轮》。她说，这是一本天书，是宇宙大法，主佛下世救度众生来了，你们好好看看，对你们一定有好处。当丈夫读完了一遍《转法轮》后，他的身体就有了很大改观，疼痛明显减轻了，晚上能睡着觉了。要知道，丈夫有20多年的失眠症，每天吃安眠药也不过勉强的能睡一会儿。我们又接着读第二遍，神奇的是，在丈夫病情不断好转的同时，我的身体也发生了变化。我吃了20多年的降压药，这时我试着一天没吃，结果啥事没有。这要在以前，哪怕一次忘记吃，血压立马就要升到280了。大法太神奇了，就一个月，我和丈夫把家里所有的药划了划了，全扔了，足足有一大袋。丈夫的身体恢复得很快，现在不但已完全自理，还能帮我做饭，成了一个健康的人。写到此，我已泪流满面，内心充满了对伟大师尊给予我们再生之恩的感激，那真是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另外，我还要告诉那些不了解大法的人和对大法有误解的人，快快醒醒，千万不要错过这万古不遇的机缘啊。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让我们在下一次节目中空中相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